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一章，悬崖边缘。我们当然信奉和平主义，但我们必须通过列装大炮的预算。罗伯特·穆奇尔所著《没有个性的人》中施图姆将军的话。那个时候已经有征兆，战争一旦爆发，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最出名的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14年8月3日表达的不祥之感。欧洲各地的灯火在相继熄灭，我们今生再也看不到他们重新燃起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预感灾难将至。1914年7月底，战争的阴云日益逼近，他惊呼，我看到人力无法抗拒的阴影笼罩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上。此前三年，德国社会党人奥古斯特·贝贝尔顶着激烈的反劫和异议，在对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在与日俱增，而战争将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宣布，资本主义世界诸神的黄昏正在逼近。战争并未如贝贝尔所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战争将带来一个新时代。后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影响巨大的灾难，他所言不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灾难，它开启了20世纪的30年战争，使欧洲几乎毁灭了自己。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是这样回忆战前时代的，那是一段稳定、繁荣、和平的辉煌时期，不幸却由于后来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国人把战前时期称为镀金时代，欧洲人对那个时代也怀有同样的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忆起美好时代，想到的是那时法国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产阶级回顾威廉时代，认为那是个富庶、安全、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统一的德国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同样，维也纳当时似乎正处于文化与思想上卓越的顶点和奥匈帝国荣耀的巅峰。慕尼黑、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辉煌之下。各种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都迸发出大胆的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颖、挑战常规、发人深思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伦敦，经济比文化更加重要。在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一战后的那代人渴望重现已经逝去的那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货币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战后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产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递送到家。此言所指当然是享有优厚特权的人，描述的是居于世界贸易中心、金钱地位无一不具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于住在东欧的犹太小村落或意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腊和塞尔维亚贫穷的乡村，或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贫民窟里的穷人来说，这种安详惬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黄金时代的形象并非战后人们的臆想。尽管欧洲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受民族主义驱动的竞争，但所有国家之间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都完全不受妨碍，大家都属于联系紧密的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保障就是各国都接受伦敦金融区的主导地位，把金本位承认为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银行掌握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钥匙，船运、保险、利息和出口带来的隐性收入 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赤字。1897到1898年间，黄金尤其是来自南非的黄金供应量大增，但英格兰银行既未过分增加黄金储备，因为那将严重打击别国的经济，也未减少黄金储备。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更有活力，当时就有苗头，美国有朝一日会主导世界经济。然而英国仍然是全球贸易的执牛耳者，尽管它所占的份额在减少，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国间为全球经济资源展开的竞争，无疑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形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然而直到1914年给欧洲，尤其是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带来了诸多裨益的体系仍然完好无损，人们普遍对持续的稳定、繁荣和增长满怀信心。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博览会意在展示以欧洲为核心的欣欣向荣的文明，讴歌进步。博览会上的展出代表着新技术的时代，巨型机器显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赞叹，有5000个灯泡照亮的电之宫实实在在地炫花了参观者的眼睛。参展的有24个欧洲国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博览会开放的6个月内，访客多达5000万人，参观者经常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东欧国家的展览阵容强大，特别是俄国，他一家就设了9个展馆。博览会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欧洲教化的使命，在那个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对遥远殖民地异国风情浓墨重彩的渲染，传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强有力信息。商业、繁荣与和平似乎保证欧洲的统治地位会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这种乐观态度有其根据，19世纪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比是和平年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更是如此。自从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宣告结束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遍及大陆的战争。不管是1853年到1856年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发生的冲突，还是最终促使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实现统一的简短战事，都没有危及欧洲大陆的普遍和平。壮观的巴黎世博会举办十年后，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的英国作家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想》。他甚至在书中宣称，在现代商业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织的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使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英国人，就连英国以外的许多人也都同意他这个观点。人们难以想象繁荣、和平与稳定不会千秋永续，更无法预料他们会如此迅速的烟消云散。然而欧洲还有很不美好的另一面，大陆各地的社会结构都在迅速改变，虽然步伐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实现了迅速而深刻的工业化，但仍有大片地区以农业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只有原始的农业。到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约1/4劳动人口的谋生方式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个欧洲的农民超过劳动人口的1/2，只有在英国务农的人数降到了劳动人口的1/10多一点。1913年只有英国、比利时和令人惊讶的瑞士的劳动人口中有1/2以上是产业工人，连德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和小镇里，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改善，但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在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类快速膨胀大都市的污秽环境里寻求工作，还是留在乡间靠土里刨食勉强度日。许多人用脚投票远走他乡，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而离开祖国。几百万欧洲人完全沾不到繁荣和文明的好处，迫不及待要出外闯荡。1907年向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人数达到顶峰，一年内就有100多万欧洲人到达大西洋彼岸。20世纪开始后，移民人数比前一个十年猛增了3倍，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和俄国逃向美国，不过最多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南方。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压力，开始威胁到已有的政治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多数欧洲国家中，古老的贵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精英继续把持着政治和军事大权。有些贵族和腰缠万贯的工业或金融业新贵通过联姻建立了关系。另外，世袭君主制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法国和葡萄牙是共和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早在1848年他就登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下辖5000多万不同民族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统治持久性的象征。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处都存在着宪政框架、多元政党和法律制度，就连俄国的专制政权也在1905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后被迫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把他的权力交给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即使在被视为议会民主发言地的英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政治代表权。有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男性普选权的制度，比如德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规定，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都在国会选举中有投票权。虽然占德意志帝国领土2/3的普鲁士对于议会选举权限制得十分严格，以保证地主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确立男性普选权的时间晚得多，是在1912年。不过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对这种歧视发起抗争，但在一战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兰和挪威例外。关键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每个国家的精英都视其为对他们权力的根本性威胁。1889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建立，它是一个总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政党的计划与纲领。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以某种形式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革命理念，他们攻击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质，宣传建立人人平等、财富公平分配的新社会。这些显然对大批贫苦的产业工人颇具吸引力。统治精英企图禁止或镇压工人阻挡或建立工会，却徒劳无功。工人比过去更善于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的迅速壮大即是明证。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超过了400万人，德国超过了250万人，法国约有100万人。20世纪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各种运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法国社会主义者捐弃前嫌，在1905年团结到一起，宣布他们不是改良党，而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己任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赢得了 17% 的普选票，在法国议会下院获得了103个席位。在德国，俾斯麦企图压制社会民主，结果事与愿违。自1890年起，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其成员超过100万人。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的支持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一举赢得国会近1/3的席位，使德国统治阶级恐惧战栗。在经济比较先进的欧洲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嘴上怎么说，实际上都遏制了激进情绪，将其引离革命，导入议会行动的渠道。法国的让·饶勒斯违背他所属的社会党的宣传，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议会之路走向社会主义，一时从之者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权力。英国的工党脱胎于工会运动，体现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务实关注，不追求革命的乌托邦理想。他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抛到一边，推重非革命的理念，主张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可以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最终造福于工人阶级。工党认为，国家权力经和平改造后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西欧、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文不名，激进情绪也有所减弱。若是爆发革命，工人失去的将不只是锁链，所以他们大多听从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指挥。 欧洲大陆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更加激烈，没有什么居间组织来分散权力，也没有社会结构来使民众认同并支持国家，国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高度依赖强制手段，统治阶级地位牢固，官吏贪污腐败，代议制机构弱小无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产阶级后来一起逝去的黄金时代时，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国家权威和法治基础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但那与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比如20世纪之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反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罢工、暴乱和地方起义愈演愈烈，安达卢西亚的佃农中许多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经常爆发零星的反国家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南部，腐败官吏对大庄园主唯命是从，农民的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乡间匪帮的犯罪行为与贫农和佃农反抗国家和大地主的起义混在一起，难以分辨。1905年爆发了一波工人罢工和动乱的汹涌浪潮，使欧洲领导阶层对工人阶级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国发生革命，沙皇险些被推翻，国家的强力镇压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圣彼得堡打死了200名工人，还打伤了好几百人，革命被镇压下了去。国家在议会代表权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权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无权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论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从中吸取了明显的教训，那就是沙皇专制政权无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变得日益激进，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他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工业资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赞助此类运动，力图把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潜在反对力量导入更易于控制的渠道，他们希望把大众国家化，向其灌输有利于维护政治现状的强势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仍有少数人拥护以外，好战的民族主义、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在民众中流传甚广。初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和廉价小报的发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众政治不仅为左派，也为右派开辟了动员民众的新方式，旧有的确定性开始解体。原先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组成的权力集团感到了新的不安全。